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修辞中篇，修辞中篇里面的第一，我看现在到了智慧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佛陀讲说就是佛陀的教法是可以检视，经得起检验，经得起检视的。尤其在佛陀的这些教法当中呢，提倡就是闻思修，然后就是如果闻思修圆满以后，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就是有这些讲的时候呢，可以就是问问题，因为有一些宗教里面不提倡问问题，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做这个辩论，在一些宗教里面没有什么辩论的，然后可以做自己的这种论著所以你如果已经就是完全熟悉，已经从理上从心上面都通达了以后呢，你可以做这个讲辩著的这种方式来去利益众生。所以在一些地方呢，一些宗教里面只有圣书只有一部，你不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就自己怎么讲就是说把你的这种书呢作为一种教本一样，它必须读原来的这种文字，所以原来的书。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佛法是很开放的，所以说内容呢就是都经得起分析，内容都有合理性，所以你可以就是公开的私下的去做检视。当然佛法里面也有这个像密续的这些呢，就是理上面非常精微，但是他没有什么就是需要在那个当时可以，如果理上面的可以做一些了解沟通，但是没有说像那种诡辩式的辩论，已经没有在这个层次。所以佛说比丘于智者，当山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尽。就是比丘于智者，你们应该像金匠透过这种就是磨然后切烧的方式呢，练提炼纯金一样去见识我的话。如果合理的时候呢，就是你觉得合理的时候可以接受我的话，而非出自于对我的一种恭敬而就是接受。所以如此呢，佛法呢就是很特别的这种一种修行的道路，你可以本身可以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有方法可以做这种辩论就是拷问这种的道路。所以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智慧的这个部分呢讲到成佛的这个过程呢，有点像一个就是积道果的这种修行，如同一个矿藏，它有这个提炼可以提炼出纯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本身这个矿呢含有这种的金，如同众生含就是具备佛性一样，在这个如同宝石提炼矿石变成宝石的过程，就是加工的过程，如同就是把这种佛性彰显，让它彰显以后成就这个圆满的佛的势力四无畏这种的就是圆成的这种佛，把潜在的潜质的这种的佛性呢彰显为这种佛果，这是一个道。然后最后加工的过程结束或者是圆满完成的时候呢，彰显了以后呢就是果，就是成就佛果。 水如同这个矿石的加工，成这个宝石一样，就是佛性成就为这种编织一切的佛的这个过程，就是修行的一个就是积道果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所以本身这个理论呢，就是说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具这种如来德相，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然后分析或者辨识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也有就是有些经是了义，有些是不了义，有些内容呢就是说从就是有密意或者是有特定的目的这样去连接，去了解。所以讲究哪一些是究竟的真谛，就圣义谛的部分。所以说在这些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就是以这种比量的解释以后，如果它就是暂时不能解的话，你可以就是做这种就是特别的用意，因为佛法的这种教导当中呢，就是说它有这种就是限量，就是直觉的去观察现象，然后用思维逻辑的方式去比量的去观察，然后圣言量，因为不是凡夫所能正见证的一些内容呢，你不可能直接去说证实或者是证伪或者是否或者是肯定或者否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把它作为一种密意和去就是恭敬和暂时就是不明白的，以后会明白，保持这种的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就修行道上面就是了解二谛，就世俗谛和圣义谛，那经论这些的解释当中呢，也从这个世俗和圣义谛去了解，所以方便和智慧就是圆满的这种的道路，就是也是圣世俗和圣义谛获得的这个果呢，就是色法而生的果，就是方便慈悲成就色身，然后圆满的这种智慧呢成就法身。所以说色法而生的圆满。所以在这里面呢，宝积经就是用修辞中篇里面的话说，宝积经说一心心一境性的三昧得自于眼手境界，透过一境性的三昧，你可以修习智慧，智慧可以帮助你证得清净的圣智，透过清净的圣智，你可以持戒得到圆满。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心能够安住于三摩地，就是心住一念，心住当下安住，然后心专注于这个，你如果修所缘境的这种，就是心住所缘或者心住无缘，没有所缘境，那心住于智慧无缘的这个，所以以这种的安住的能力来就是提升修习智慧，用智慧的力量呢亲近这种就是心的这种所致的这些障碍，透过心的稳定，透过心的这种无碍去亲近所致的这种障碍，然后获得亲近的这些圣智以后呢，你反过来就是用你所持的戒也会更加圆满。开始是严守境界，然后透过严守境界，你能够减少各种欲望，减少各种活动，就是说减少各种的烦恼，以持境界的方式呢让你生定，生定了以后帮助你生慧，生慧反过来又帮助你就是就是持有境界，因为你看得到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不具意义的，哪些就是有漏的，哪些是无漏的，所以这样子你的取舍和上面会更加圆满。所以取舍圆满的时候呢，那能够安住的时候，那定会自然而然去增长，定增长呢就是清净的觉知也增长，所以它是戒定慧的三个部分呢就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所以说开始当然修习像机智禅的时候，先修习所缘，有所缘的，然后渐渐到无缘的，这种这个过程也是定和慧的这种定慧方便以及解脱的这个道路。所以当然这里面讲戒定慧的慧的部分才能够牵出就是牵转或者牵出这种习气障。所以要获得透过清净的圣智，就是用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呢，就是帮助你牵出这种习气的这种障碍，超越昏沉和吊举的这种，也需要就是觉知的力量，觉心的力量，正知正念的这种力量，然后训练自己。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整体意义上说需要有那种自律，或者是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然后加上一些戒律的这种护持，你的定修得会比较圆满。所以像接下来就是在修辞中篇中说，修习信解大乘经中有云，善男子啊，假如你没有住于智慧中，则我不能认为你有多么信解菩萨的大乘。真正在行大乘，所以在这里面尤其强调说需要有这种清净易乐圣洁，圣洁和不退转的心里面，圣洁就是智慧上面的圣洁，以及体受上面的圣洁。那在这当中呢，就是说你如果真正要就是走上达成的这种修行的道，这样子呢，就是你需要住于智慧当中，以智慧为信解的这个基础。所以信仰信心当中呢，就是分这些不同层次的和方式的这种的信心。所以修行者如果能够就是禅修，观禅，智慧的观，慧观的这种的禅修，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智慧上面的信解。所以不然的话，就是个人上面可能会因为坚定的信心而超越的这种智慧会有，尤其是在密续的这些修行当中，深深的这个法和深深的信心有相应的这种道路，尤其是在显部里面呢，就是会更加着重强调，就是公共的这种当中，不是针对性个人性的这种修行当中，那普遍来说大家都需要以礼这种服人，以礼这种礼上面的这种精通来方式来建立见解。所以说当我们真正了解出离的意义以后，才愿意出离，当我们真正了解慈悲的意义和功德以后，安乐，然后才愿意修持这种大悲的这种菩提心这种的道路。所以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能够就是从意义上面了解空正慧是究竟的了义的这些教法，然后我们心才能够追随这种大乘的法无我这些智慧。所以在这里面也是这样讲，善男子啊，你应当知道信解大诸菩萨的大乘，真正在行大乘，这是以具有不善意的心去思维完整的佛法以及佛法及实相的结果。信解度诸菩萨的大乘，这是佛讲的，就是说一个修行者对大乘佛法系统的就是做即道果三个层面的这种定解，学习文思以及定解，升起坚固的这种信心。那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就是修持这种 世俗和圣意的两种智慧，世俗谛也是真谛，圣意谛就是究竟上面的真谛和相对和究竟的这种真谛。所以说能够看到佛法的这个修道的过程，以及终极的这种佛果实相，以及建立这个道和果的这个基础，就是基道果三个部分。然后说，假如瑜伽行者仅修毗婆舍那，就是仅修观而不修奢摩他止，那他心将会散逸到其他对境，也就是说心像风中的酥油灯般不稳，不稳定。这样一来，甚至的光明将不会清楚显现。因此止和观两者应当等量的休息。大涅槃经中有云，诸声闻无法见到如来掌种性，因此他们心性他们心一境性的三昧强而慧力弱的缘故。所以这里面讲，就是止观的这两个部分呢，应该就是双运的去修持。最终来说，那如果你的定力强而慧力弱，就是类似于声闻称没有办法见到如来种性一样。如果是慧力强而就是定力弱的话，又不能够就是成就圆满。所以说有这么讲智慧，但是没有这种定力的情况下也不稳定。所以说定和慧呢，两个都要这种双运的休息。如果是说就是慈悲或者是这个方面的这种修持不够而慧力强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只会就是融入到像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个层次。因为你究竟上面不了解，就是你还是不了解这种法的本真真谛空性。因为说见空性发悲心，就是真正了悟空性的人是自然的会有大悲心。如果说对世俗的处理心以及世俗的事物上面情绪上面非常障碍很大，那但是你修的时候还修这些无我甚至发无我，但是实际上没有修通或者是修到位，所以才会有对现象的这种极大的执着。所以这样哪怕是修慧的时候，也顶多是修这种无我的人无我的这些修习为主，所以会修这种大乘，而因为发心的不顾的原因，还是对法的这种执着呢，就是没有不能够了悟这种法无我呢，就是变成声闻缘觉的这种羞耻。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说，就声闻缘觉就是只能证到人无我而不能证法无我，这是他们以为定力胜过慧力的这种缘故。然后在修辞中篇中说，菩萨在根本定中能见到如来种性，这是由于他们慧力强而心一进行的定力弱的缘故。然而如来则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根本定或者后得位的这个阶段呢，均能见到如来种性，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同等的止和观的缘故。所以说前面讲了这种定力强慧力弱就变成声闻缘觉的这种成就。在这里面呢，讲到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菩萨就是只有入根本定的时候见到如来种性佛性，这是因为他们慧力强而定力差的原因。在后得定，就是初定以后，还就是开始就不能够安住在清净的这种自然本质当中，或者说不能见到如来种性，不能见到 佛性，所以只有入定的时候呢可以。所以出定和入定有差别的这个原因是说，菩萨更着重于慧，而就是定力相对就是就是不够这个意思。实际上但是佛呢就是在这个根本定和出定入定后得位的这个阶段呢，均能够就是按住或者见到如来众性，这是因为他们有同等的这种修持止观，或者是说为毗婆舍那和奢摩他的缘故。所以说这是这个，所以菩萨呢虽然能限量见到心性真如，但是说观的就是不是说最圆满最彻底的，所以他们还有就是所知障的习气障的这种细微的这种所知障叫习气障的这些差别，佛呢就是属于圆满的能够彻见。所以另外就是修辞中篇当中说，由于修习奢摩他修由于修习止的止之力，内心不会受到种种执着分别的动摇，像无风的酥油灯一般，而毗婆舍那观则能去除一切谬误谬见之垢然。因此自己将毫不不受其他见解的所瓦解其他的这种力量。月灯经有云，即有修习奢摩他之力，即有修习止之力呢，就是内心将不受动摇，而即有修习观之力呢，见到见解如山文故。所以这里面就是应该修持，因此呢应该修持止观。所以说这个在他止观双运的修持的这种必要呢，就是说如果修习这种止呢，内心不会受到种种的贪心呢或者是嗔心这种的力量而去产生这种散乱啊分别念的这种动摇。所以像一个没有风的这个环境当中置了一盏酥油灯一般，这个灯芯灯光呢不会就是摇摆不定。而就是观的这个部分呢，就像把这个灯的光火光放大一样，能够照亮整个房间。像我们如果观的力量照见就是内在的这种信心的力量增强了以后呢，就是说能够照见法界一切的这种就是一切法的这种真实面目，见到本来的面目心性法性，所以能去除一切谬见，就是错误的这些染污，所以不会有这种无明习气障的这种垢染呢，就会不断的就是减少，以至于就是完全就是去除。所以因此呢，就是自己不会其他的这些错误的见解所就是迷惑或者是瓦解。所以说既有月灯经里面讲，既有止的这种力量心不受动摇，而有观的力量呢见解如山稳固。所以从见修行这些上面呢，应该都保持止观双运。像刚才讲了佛陀入定出定的，因为止观的双运而就是圆满，不会动摇，不会就是忽明忽暗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先有个修习的修行的过程，先修止后修观这样子，然后达到就是一起修止观双运。所以注意力不分散，能够专注安住在自信当中，安住在特定的对境当中，然后心不会投射于其他的杂念妄想当中， 所以内心也不会有昏沉，也能够清晰的去安住在这种当下的心的觉知当中，或者是对境当中，有缘无缘，刚才我们讲的这种修持的这种当中。所以说身心得到安乐，心的这种机制产生的这种身心的自在，特别重要。然后至于观的这个部分呢，就随着这种身心的清安，了解进一步了解法的这种本性，一切法的这种究竟真实，究竟的自相，或者说究竟的面目。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它是有限的，也许都是没法无相，法为没有面目，法不可言说，甚至不可思议。所以在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如果学到像中观的精要的要义，你能够体会这种能所，不单止于能所的这种境界。所以说你这样子呢，就是即有奢摩他的这种的清安的基础，然后再经过智慧的检视实相，再一次产生就是内在的清安，然后全面的了悟，就是世俗地的所缘境，所以圣义地的所缘境，或者圣义和世俗地都了解了以后呢，就是尽所有尽所有智如所有智，或者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如同初定和入定都能够达到同等的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呢，就是莲花经论是讲到止观的修习止观的一些先决条件，我们也大体上面可以说一下。修习止观，所以这个一般在这里面都会有的。我只是跟大家就是说几种见解，就是说几个部分的内容。说这种，当然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具体的一些分析，在会观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前就是分享几个部分，就比如说像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当中说的，说外境即自性，非真实之存，现象真假依习气的这种稳固或者是不稳固，习气不太稳固的时候，就像梦当中做梦的时候的这种现象，习气稳固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世俗地当中感受的这种事物一样，就是本质上面都是心的幻现。所以说一切索取不存在，能取自然不存在，这世亲菩萨讲的。法尘菩萨也讲说无实之外境，无境之心实，就是没有心实的这个外境，以及没有外境的心实，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对立的缘故呢，所以一个不存在，另一个无法相互验证而存在，所以两者无区别。所以这个意思是中观的这种的理解。所以如同另外就阿毗达摩论当中说，无实之法界，诸法之根本，由此存在故，出生轮与涅。就是说法界当中呢，就是明空这种的法界当中的一切现象的根本就是如此。所以就是说由此呢产生这个轮回与涅槃。所以心外无一物而知心不存，能见能所具空者， 安住法界中，所以能够超越罗涅以及能所的人呢，安住在这种立于究竟实相当中。就是这个部分。能取所取，其心即没迷乱，这是像梅巴朗波切的那个大圆满无别法愿文里面都有嘛。是入中罗尼身边说，若离能若离所取能若离离若离所取无能取，而有二空一他事，此有我看啊，有何能证之？谓之云已有非离也非离，彼自临受不得成。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能取索取这种没有索取，若离开索取就无法谈到能取，就是好像就是离开客体没有办法说主体，离开主体没有办法说客体，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后呢，就是因为对空的执着，也可以经由这一种的道理来破除，除开能所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说二空以他是还有什么，就是这是一种专门讲到就是你怎么多努力也不会找到，就是不存在于这种说未来的心还没有升起，所以也不存在就是过去的心呢不可得，就是未来的心不可得，所以现在的心呢没有这种颜色方位形状，不在身体的内外中，所以怎么寻找都找不到，因此呢我们不存在其他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就是依存他事的有，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先就说这么多，然后这个是空的这些部分稍稍就是穿插了一点，其实我们到时候看，也许这部分呢不是一个特别有必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部分暂时保留。那现在就是讲休息直观的先决条件，毗婆舍那或者是止和观两者应该如何休息呢？首先说一个瑜伽行者应寻求可以辅助他迅速并容易成就止观的先决条件，就是自量先修，就是先就修持止观之前呢，就并很容易，你怎么讲，很迅速的，就是能够修持止观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修持机智进障。所以一般来讲，那我们的修持都是在加行后，就是修这种止观。那除此之外，你真正在修行这个止观的时候，也需要与其他的资粮，就是先决条件也好，其他的这种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戒定慧的相辅相成，或者是相互支持的这个过程一样。如果你要想作为一个获得内心的这种体悟的这个那你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呢承办奢摩他的小条件有五个，就是第一个是说住在一个寂静的环境当中，住在有助于修止的环境，知足少欲。第二，知足少欲。第三，不要从事太多的活动。第四，戒律清净。第五，完全断除贪欲及其他妄想分别。所以莲华界论师呢，对于第一个条件，就是住在能够修止的这个环境，讲到五种的功德，就是你能够修止的环境的五种功德，有个有助于修止的这个环境，应当具备五个特质， 五个种功德。第一个呢，就是义德，就是能够比较不费力气的获得别人提供的食物、衣食。像如果你修行的人，还是要吃饭，还是要穿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你衣食得不到保障的话，又没有办法做下去这个修行。有些人可能环境不同，像有很多人也会极力的坚持，但是也有很多呢，就是条件太差的情况下，会出很多的这些状况。第二呢，住于吉家处，就是没有那种强盗啊、盗贼啊一天骚扰的这种人呢、啊，就是没有恶人、敌人为邻。就是曾经有，就是因为世俗的人，不管你是谁，也许结怨结仇以后他会害你这样子，所以不能住在有恶人以及敌人的地方。第三一个就是地点的这种好，就有一些地方太潮湿，有些地方呢有很多蚊虫以及这些动物出没，所以远离疾病的地方，不容易生病的地方，有关节炎呢、啊，很多潮湿的地方有一些有蛇呀，很多毒的这种危险，被毒的危险，有狼啊，就是也有袭击的危险。所以这些要避免，这种就是地点要选择一个相对比较清净的地方。然后第四个有伴家，这个呢就是跟你一起去同修，有一些是一起去某些地方闭关修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哪里都是一起，可能就是晚上一起吃饭啊，但是白天的时候各自打坐呀、念诵啊，这样也许白天不是每一次都在一起，就常常不在一起。所以这样子，但即便是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持守戒律的人，有见解相同的人，很多人意见不合，主要是见解上面的差别，见解不同以后呢，就是言说口也不合，心不合口也不合，身也会就是因此而产生这种距离感和厌烦的心，甚至讨厌的对彼此的这种相貌或者行为做法。所以见解相同的人为伴为伍。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生活品质好，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说，白天呢，这个品质不是说那种吃饭穿衣的品质要多高，而是没有那么多人来打扰你，不会跑你来算命啊、看相啊，或者是然后让你这个去瞧病啊，或者谈寻闲聊，这种的人比较少。就是说白天呢来往的人少，夜晚呢很多嘈杂，不会有太多虎豹豺狼在那边咆哮，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相对比较宁静的地方。所以在少欲方面，尤其在这里强调说，少欲就是对于太多或者多或者是美好的意识的这种追求。就是法衣不要过度贪着，就是知足，就是说即使得到简陋的法衣总是满足，不要从事太多的活动，停止做一些买卖啊，这样子。就是这些呢，活动越杂越不利于这种止的这个修行。所以避免于这种其他的不修行的人，或者是在家出家的这种过从甚密，就是也不完全断除求医问药的这种。如果你懂医术，很多人找你没有办法修治，也不用去打卦。所以这个呢，就是不要去做天文历算这样子。那现在我好像有人敲门，我先到这里啊。赐福以德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